不消片刻，来到离城五里外的一座小山脚。王吉一看四下无人，便转过头来，面对梁峰：“
你到底想怎样？”“嘿嘿嘿，王兄，稍安勿躁。你可知中秋之夜，你得以和你师娘风流快活，小弟可谓是鞠躬致伟啊。”
王吉听得一头雾水。这时梁峰才将原委一一道来。原来数月前梁峰在河北连续做下几宗大案，连河北巡抚的千金都坏在他的手上，震惊了京城第一名捕铁面。铁面和君浩然交情颇深，于是君浩然派出六弟子张迪帮手前往河北。梁峰在逃亡途中被张迪截住，一番交手之下，梁峰不敌，身遭四处重创。幸亏凭着轻功高强，才勉强躲过一劫。梁峰心想，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是逃往京城，并躲在换剑门中。中秋之夜，南宫辉召集众弟子赏月，梁峰在旁偷窥，一见师娘便惊为天人，心想：
君浩然，你派弟子追杀老子，老子今晚就好好的搞搞你老婆，让你尝尝戴绿帽的滋味。
于是他在南宫辉房间的茶水里投入了他的独门淫药，然后躲在花丛之中，本想在南宫辉淫欲难忍之时乘机受欲，却不曾想王姬酒后将酒瓶扔进花丛，无巧不巧正好砸在他的头上。梁峰以为行踪暴露，慌忙落荒而逃，却不料让王吉捡了个天大的便宜。王吉这时终于明白那天的黑影是谁，便说道：
梁兄，你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王某人可留你不得，拔刀吧。
梁峰嘲讽地笑了一声：
王兄，我打不过你六师兄，但你的把式嘛，吟诗作对，我不是你的对手，动刀子你走不过三招。
说着拔出刀来，王吉一招剑影千幻急攻过去，梁峰嘴角笑容不变，拔刀连连封住他的攻势。
王兄这一剑如果能用你师兄八成火候，梁某已经不敌，可惜呀。
说话间在王吉剑攻中连环数刀，梁峰的刀法果然奇快，三招之间王吉的剑已告脱手。
王兄，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好好的谈谈了？你想怎样？小弟既然有采花之好，当然对你门中的鲜花心向往之。你想动我师娘的脑筋？小弟存心想和王兄交个朋友，白衣素剑既然已是王兄之人，小弟断断不会再行染指。那小弟是想尝尝你那小师妹的滋味。
看到王吉面露难色，
王兄不用担心，小弟已经有万全之策。
说着梁峰把他的全盘计划告诉了王吉，王吉沉吟片刻。当然他不是关心小师妹的贞洁，而是在考虑自己在这个计划中的利害关系。
好，我答应了，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愿闻其详。 计划完成之后，小师妹的第一夜要交给我。
既然不能避免要去做这邪恶的勾当，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先尝个甜头再说。
王兄果然是我同道中人呐。实不相瞒，梁某一见王兄，不知为何便有亲近结交之意。梁峰交定你这个朋友了。好，我答应了。
王吉不由得一阵苦笑，被一个采花淫贼引为知己，他也不知道该哭该笑。就这样，王吉依照梁峰的计划，傍晚时在赵萌萌的饭食中掺入梁峰的飞弓散。这样师妹一身功力就慢慢在不知不觉中只剩下三成。第二日正是庙会之日，赵萌萌一早便和几个师姐妹赶去庙会，人潮汹涌。赵萌萌等几个妙龄女子的出现，顿时招来了不少炙热的眼光。赵萌萌骄傲地扬头走在前面，她满足于这种成为众人目光焦点的感觉。不知不觉的，她渐渐地和师姐妹们拉开了一段距离。正当她想回头寻找他们之时，只见一人突然就在她的身后，伸手接连点了她的两处穴道。赵萌萌急忙运气充穴，猛然发现自己的真气已经大不如前，只得束手就擒。擒住赵萌萌那人正是梁峰。得手之后，他将小师妹关在他在城外买的一座木屋之中。当晚王吉来到梁峰住处，只见他正在门口等待。
王兄，小弟可没有动你小师妹分毫啊，快点吧，你小师妹可能等不及了。你保证他以后不会再出现找我算账？放心，我梁峰一言既出，天大的事儿也做得到。
王吉进到木屋，赵萌萌被双手反扣的绑在柱上，正睁大他那双动人的美目，害怕地望着门口。看到王吉进来，小师妹又惊又喜。
十四师兄，你来了，快救我呀。
王吉不由得在心里冷笑一声。
十四师兄，在印象里这好像是你第一次这样叫我吧。平时你自是有门中那帮狗尾巴奉承，眼里几时有我这个师兄。
王吉走到小师妹的面前。
小师妹不要慌，师兄来了。
说着将手伸到师妹腰间。赵萌萌以为她要帮自己松绑，心情大宽。但是这时王吉在她腰间的手迅速地抓住她的裙头，一用力就将她的裙子撕下大半来。小师妹大吃一惊，大声惊叫起来。
师兄，你做什么？
王吉看着小师妹露出来的那雪白的玉腿，不再和她废话，双手抓住她的内裤，一下拖到小腿之下。赵萌萌这时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王吉看着小师妹荒草萋萋的桃源圣地，那条逼缝稍微有点张开，处女赤裸的下体让他再也忍不住，一下把自己脱个精光，也不做任何前戏，左手搂住师妹的脖子，右手将她的右脚抬起，让她的处女逼可以张得更开，然后一下子就将自己八寸的大鸡巴捅了进去。在鸡巴进入的一刹那， 小师妹长长地发出了一声痛苦的悲鸣，仿佛是要宣告她17年处女之身的终结。王杰的鸡巴感受着赵萌萌处女逼的紧缩，处女膜的破裂，使得一股快意从鸡巴传出，直冲脑海。他暂时停止了对师妹的继续攻击，将鸡巴从他的小嫩逼里拔出。鸡巴上还沾着赵萌萌保存了17年之久的处女之血，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的淫靡。王吉看着双目无神的师妹，心里不由有点愧疚。
师妹，不要怪我，如果师兄不这样做的话，那个淫贼也会取走你的贞操。
在心里给了自己一个犯罪的理由，那种亏欠的心情似乎一扫而空。王吉慢慢将小师妹全身上下的衣服全部除去，然后准备开始第二波的奸淫。青春的肉体比起师娘的成熟风韵，又是别有一番滋味。王吉将鼻子凑到赵萌萌的颈边，一股少女的芳香直入鼻端。这种香气不同于师娘的风骚味道，显得格外的青春甜美，让人心旷神怡。
淫贼，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自己的处女坏在这个平素看不起的师兄手中，令他觉得无比的羞耻。他狠狠地瞪着王吉，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相信王吉已经死了无数遍。
不要这样看着我。
负罪感使得王吉的心情格外的暴虐，赵萌萌的诅咒又让他狂性大发。他一掌重重地打在了赵萌萌娇嫩的脸上。
是你的错，是你的错。
王琦疯狂地叫着，双手将赵萌萌的双腿两边一分，大鸡巴一挺，便再度凑了进去。然后丝毫也不怜香惜玉地开始了猛烈的抽操。随着王吉不断的抽送，尽管是如此的心不甘情不愿，赵萌萌的小嫩逼中终于还是慢慢地渗出快感的饮水。这时的王吉更加的兴奋，他一边加快着抽送的速度，一边低下头来舔弄师妹的奶子。小师妹的乳房有着和年龄不符的颇大尺寸，乳头呈现可爱的粉红色，这都让王吉爱不释手。赵萌萌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只盼望噩梦快点过去。王吉却不愿意就这样地放过他。
张开你的臭眼，小贱人，现在我的大鸡巴正在操着你的臭逼呢，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的看看。
赵萌萌睁开眼睛，用最狠毒最仇恨的眼神盯着王吉。
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
王吉狠狠地顶了他两下，大鸡巴直击花心，让赵萌萌不得不痛苦地蹙起了眉头。
小贱人，小贱人，我让你熬，我让你看不起人。
王吉恶狠狠地说。得不到师姐的痛苦，如今似乎要用小师妹无辜的肉体来补偿。他毫不留情地继续奸淫着。这时梁峰也走了进来，欣赏王吉和师妹的激烈交欢。
好，王兄当真是天赋异禀啊，小弟自信胯下之物已是人间极品，没想到比起王兄的还是颇有不如啊。这小妮子 初次享乐便能与王兄此等高手，真是他的福气啊。
王吉懒得去理他，一心在小师妹身上发泄着内心的兽欲。赵萌萌一看还有一人在旁窥视，顿时娇躯猛摇，徒劳的极力想要摆脱这两个男人的羞耻侵犯。突如其来的震荡使得王吉的鸡巴又受到格外的刺激，这时他的快感已经达到极点。他左手用力地紧抓师妹的乳房，在上面留下一道道的抓痕。师妹忍不住地叫起疼来。
疼，好疼啊。
疼？你知道吗？我就要将我宝贵的精液恩赐给你。怎么样，小贱人，开不开心啊？
不要，不要射进去，求求你，求求你了。
为这个该死的男人怀孕的恐惧占据了赵萌萌整个身心，坚强的面具被最终的揭去，她忍不住地哀求起来。
贱人，这么害怕有我的骨肉吗？放心，我操完你之后，你就是外面那凉风的人了，今后他会天天的操你。你是想要我的骨肉还是他的啊？哈哈哈哈，想想你的孩子一出世就有个名闻天下的淫贼老爸，好好得很呐。
绝望的感觉笼罩着赵萌萌，本来还有一丝侥幸希望王吉做完后会放了他，现在知道自己今后将要面对的悲惨命运，赵萌萌终于忍不住地大声哭了出来。哭声让王吉更加的心烦意乱，他强行吻上了赵萌萌的娇唇，粗暴地吸啜着里面的香舌，鸡巴更加有力地加速抽草，然后让小师妹的双腿盘在他的腰上。赵萌萌的嫩逼不能自控地紧夹着王吉的鸡巴，王吉的每一下抽草都能将小师妹骚逼中的媚肉翻弄出来再重重操回去，而他的一双丰乳也随着王吉的抽弄而不断地跳动着。就在他的惨叫声中，王吉终于将滚热的精液喷射出来，射精之后他也不忙拔出，只将鸡巴抵住赵萌萌的花心用力地旋摸起来。师妹受不了双重快感的冲击，也随之违心地喷出她表示满足心情的阴茎。
哈哈，王兄虽有天赋，但看来在床底功夫上可没有下过苦功啊，要成为我道中人还要多加努力啊。哈哈，好了，王兄既然尽兴，就请下来观赏小弟如何服侍你这位千娇百媚的小师妹吧。
王吉穿好衣服冷冷地对梁峰说，
你要我做的事儿我已经做到，以后我不想见到你，记得你对我的保证。王兄放心，你这师妹就算再在武林出现也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王吉点点头，回头再看了赵萌萌一眼，小师妹赤裸的娇躯仍在颤抖，眼神已经完全呆滞，再无一分往日的青春神采。王吉不忍再看，转身向京城而去。师妹失踪之后，换剑门中自然免不了一阵震动，师父派各弟子在京城附近仔细搜访，当然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害得深爱小师妹的六师兄张迪紧张得几乎疯狂。可是数日之后，师父收到一份小师妹的亲笔信， 说他远在湖南的父亲病重，他要在家看护，等父亲痊愈后自会回京。王姬暗赞梁峰果然了得，这么快就能让小师妹听命，众人也就放下心来。回头再说王吉和师娘在青云山庄园度过了几天荒淫的生活之后，算算师父回京的日子恐怕就在明天，两人只好先回京城等候。在这最后的一天里，王吉当然是使尽全身解数，让师娘整日置身于极乐世界之中。第二天，在幻界门中的王吉刚刚睡醒，便听见外面一阵忙乱之声，客人纷纷拥向门口。看来师父已经回京了。王吉赶忙更衣洗脸，跟着来到门口迎接师父。